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《我见我闻的福音》第132章。耶稣在清水结束十诫的宣讲。我在上主内的孩子们，祝圣圣殿节。基色楼月25日即将来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为了让你们适当的过这个节日，我亲自教导你们关于节日应有的最起码的准备。为了庆祝这个节日，印先点燃的第一盏油灯是什么？即先了解该有的心理准备，才能去点燃其他的灯，即有热火，好能活出过节的意义和目的。但人若不怀着正当的意念点燃第一盏灯，那么点再多也是枉然。另外还有些更糊涂的人，自以为从最艰难的方法开始便能圣化自己，却忽略了天主十诫才是未成全无法取代的基石。在马加伯传中，我们读到犹大和他的人因得到了上主的助佑，夺回圣殿以及耶路撒冷城，他们毁坏异民偶像的祭坛和庙宇，重建并洁净了圣殿。犹大修建了一座新祭坛，用火石打火奉献燔祭，献香，点着灯台的油灯，以及在供桌上放了饼，全体匍匐在地，恳求上主别让他们再次犯罪。然而，如果由于软弱，又陷入罪恶之中，就请求上主以神圣的慈悲怜悯他们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年基色楼月11月12月间的25日。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戒禁，因为以色列是天主特选的民族，他们历史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属灵的寓意。生活常带来教训，在以色列的生命史上，不仅提供我们尘世间的生活指南，更引导我们如何赢得永恒幸福的生命。有关他们毁坏异民偶像的祭坛和庙宇，这是第一要件，也是我曾经告诉你们的，必须摧毁所有替代真天主的偶像，例如淫欲、拜金主义、骄傲等等。这些重罪不但亵渎了人灵，甚至使得灵魂与肉身迈向死亡，而招来天主的惩罚。我从不曾用数不清外在的形式或条文来压迫你们。事实上，那些繁文缛节的表面规定演变成天主真法律的障碍，压迫现今的信徒，令他们喘不过气来，致使人对上主 明确、神圣、坚定不移的律法失去了分辨的能力。上主说，不可诅咒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亵渎圣日，不可忤逆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淫乱，不可偷窃，不可撒谎，不可贪图邻人财物，不可贪恋别人妻子。仅此十诫，不多不少。十诫是我们灵魂殿宇的十根支柱，在这支柱之上是那金碧辉煌至神圣的诫命，爱你的天主，爱你的灵人为最大。他护守着旗下的十根支柱，乃是建筑师的荣耀。但人若没有了爱，便不能遵守十诫，支柱也将倒塌。无论坍塌几根或是全部支柱，灵魂的殿宇总是毁坏了，不是全毁也是半毁，总而言之都成了废墟，不再适合那至圣者居住。所以你们要依照我的话去行，拆毁那三种欲望，即淫欲、拜金主义、骄傲，要明认你们犯的是什么罪，就如同天主清楚地对你们说，什么是不可为的。因此，无论是谁，若爱任何人、事物超过爱天主，他就是偶像崇拜者。参考第一诫。谁若呼求天主，自称是天主的仆人，却不服从他，便是叛逆者。参考第二诫。谁若由于贪婪，在安息日工作，便是亵圣者，不信赖天主，是个自负者。参考第三诫。谁若不奉养父母，甚至借口说已将奉养当献仪给了天主，会招惹天主憎恶，因为天主立了父母为他在世上的象征。参考第四节。杀人者便是刽子手。参考第五节。犯奸淫的总是淫荡。参考第六节。凡偷窃的就是个贼。参考第七诫。撒谎者可耻。参考第八诫。贪图他人财物的永远贪得无厌。参考第九诫。谁若不忠于床地，便是肮脏污秽。参考第十诫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在这里我举出几个实例，让你们知道犯了十诫的种种后果。还记得亚郎铸造金牛招来了上主的震怒吗？撒罗满晚年敬拜邪神，导致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，然后在安提约古厄斐法乃时代，有些媚外的犹太人全面接受希腊主义，带来了今天国家命运与灵魂的不幸。我再提醒你们，纳达布和阿比胡由于亵渎司祭职，当场遭亚威击杀。 在安息日上收敛的玛纳不再是剩的。还有韩和阿贝撒龙，达卫为了巴特舍巴的缘故谋杀乌里亚，阿贝撒龙杀害兄弟阿莫农。另外还有几个人的结局你们要引以借鉴，色楼科王朝的总理大臣赫略多洛，他是个贼。西蒙和莫乃劳的下场。我顺便提醒你们，那两个无耻的长老意图奸污苏珊娜所做的假见证，以及他们自取其辱的下场。总而言之，有数不尽的例子，但我们还是回到马加伯去反省吧。